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新年一开始，许多的国家都开展了新的政策和举措，在日本政府和皇室展开了连串的外交努力，而在中国呢，中国政府也在积极的推动大外宣，还有国内的反腐宣传。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而在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中国央行发布了新公告，收紧现金交易和境外汇款的监管。另外，从1月1号开始，民众购买外汇的限制也加强了。当局严控的原因何在呢？中国是不是进入了资金管制的时代？那么对您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带您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的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在星期一说，朝鲜不会研制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川普在他的推文当中写道，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解释。在川普发布推文前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朝鲜将很快有能力来试验洲际弹道导弹。平壤此前已经多次试验过短程导弹，有几次试验成功。与此同时，朝鲜的主要盟友中国在星期一指责说，川普说中国不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这是在迎合一些美国人不负责任的情绪。川普在星期一发表推文说，中国从与美国一边倒的贸易里获得了巨大财富，但却不帮助解决朝鲜问题，够便宜的。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土耳其的媒体公布了一段视频，表示视频中的一名男子据信是在元旦袭击伊斯坦布尔一个夜总会，打死了39人的枪手。这段视频录像看来是从这名男子所携带的手机里所抓取的，他拍摄了自己在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四处走动的情景。在录像中，他多次的面对摄像头，但是没有开口说话。有关当局在早些时候公布了保安监控录像的片段，其中有据信是枪手的这名人士的模糊画面。有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名枪手是来自中国的维族人。稍后回来，继永远在路上之后呢，中共中纪委和央视在今天又推出了一部反腐电视片，稍后我们要听听分析人士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刚刚进入2017年，那么在日本，外交可以说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天皇皇后准备要在今年春天来访问越南，这也使得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再受关注。与此同时呢，日本也在争取要来恢复中日韩的三国峰会。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新年好。
玉文，新年好。
是，我们知道不久前我们才提到日本方面在研究这个天皇退位或者要减轻天皇工作量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又传出了日本天皇夫妇要来访问越南，这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呢？
这当然就是反映了日本现在非常重视和东盟国家，尤其是重视南中国海周边的这些东盟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天皇退位的问题或者是减少工作量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舆论的趋势。在这种天皇至少应该减少工作的这样一个舆论趋势之下，天皇还要出国外访，更加说明了日本对这个越南的重视的程度有多高啊。那么越南呢，是在历史上啊，总的来讲是一个亲日的国家。那日本呢也很欣赏越南在这个东盟国家里面作为一个比较有骨气的这样一个国格啊。那么日本呢也 虽然说越南的这个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近年呢，近代呢又推行了一些民主选举，所以呢，这更加拉近了日本和越南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对越南来讲呢，这个日本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援助国。那日本呢也很在政治上呢，日本跟越南的关系呢也很安定。越南每一位这个访日的这个国家主席呢，基本上都邀请过天皇访越啊。那么这个愿望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呢，日本政府和天皇本人吧，也都希望能够实现。那对这个日本来说呢，越南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不仅在政治和在国家的这个安全合作，以及在经济方面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越南是日本重要的经济援助国。那么近年呢，日本这个投资越南的这个趋势也一直在平稳的上升啊。那日本这个在2012年从中国撤出以后，很多的日本企业都转移到越南去，所以呢，无论在政治和经济或者是安全方面，日越的这个关系呢都非常的平稳，这也就凸显了现在目前日本在这个南中海问题的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呢，对于这些周边国家的重视的这个程度。
是，我们看到除了加强要与东盟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报道说，日本方面也在积极的要来筹备能够恢复在去年被延期的中日韩的三国峰会。那么目前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现在的那个日本政府呢，是在已经向中国和韩国就提出，就是说希望能够在2月10号前后啊，这是共同社的一个独家的消息，说在2月10号前后呢，能够恢复这个被延期的这么一个中日韩峰会。那么本来这个峰会呢，应该是预定是去年12月举行，后来因为韩国的政局不安定，所以呢被迫延期了。那么日本呢，非常急于举办这个会的原因呢，其实是有三个。第一个本来就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出席这次会议的是总理李克强。那李克强至少是在上任以后是没有访问过日本，日本非常希望就是能够实现李克强的访日，这是原来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另外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日本希望在韩国总统朴槿惠现在的政权之下呢，能够实现这一个三国峰会。因为呢，如果下一届的韩国政权的话，很难预测对日本的政策又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朴槿惠政权对日政策也是经过了一些波折，好不容易定下了这么一个与日本结盟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日本希望呢就是把握这个契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安倍呢这个今年呢是中日这个建交45周年啊，和这个今年秋天的中共预定有一个19大要召开。那么按照中国以往的这么一个记录呢，中国每一次的这个党代会之前呢，对日的政策的都是比较态度都是比较强硬的。所以呢，日本希望尽快的把这个会开完了以后呢，就轮到下一次中国主持，希望中国也能够尽早开这个中日韩三国峰会，以便呢就是习近平呢还来得及营造一些对日比较友好的气氛。那么安倍呢也希望在这个气氛之下呢能够顺利的访华，再一次和习近平实现会谈。那么按照现在日本的舆论分析说，如果安倍能够比较顺利的在中韩的外交方面实现达成一些比较明显的政绩的话，那么有利于安倍在准备今年秋天争取连任自民党总裁，也就是说他要连任日本首相这么一个职位的这么样一个新的一个气氛。宇文，
好的，看来这场峰会还有来自各方的错综复杂的一些因素和影响。我们谢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同样，从2017年开始，中共的大外宣也有了新动作。中央电视台将旗下的外语频道进行了整合，成立了中国环球电视网，英文缩写是 CGTN。同时呢，已经在2016年的12月31号正式的开播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在贺电中表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的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的了解中国。 到底这个新成立的外宣机构能不能够帮助中国来争夺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教授郝晓明，郝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郝教授，新年好。
嗨，主持人你好。
是，我们来看到这个 CGTN 这个新的机构，它下面设有六个频道，有一个视频的发稿通讯社，还有一个数字媒体部。您作为一个国际传播领域的学者，您也曾经担任过新华社记者，您如何来解读中共大外宣的这个最新的行动呢？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那么随着中国的这个本身国力的增强啊，应该说中国的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就是说他们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或者说话语权不能够符合中国现在这么一个身份啊，所以这次这个中央电视台所做这个行动呢，其实和前面的一些软实力的动作其实是一样的，它只是更加希望电视台电视节目能够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当然这个也是经过看到这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发挥的作用之后，他们所做的一个努力了。
是，郝教授，您刚刚提到在试图要取得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上，中国政府可能觉得现在的一些成效不能够达到中国的这个地位。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今日俄罗斯电台，有一些分析就说，认为中国的央视在传递所谓的中国的价值观或者传播中国的声音上，好像远远不及于俄罗斯的这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中共的大外宣没有办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说没有办法来占据国际舆论的一个制高点呢？
这个我们对外宣传还是主要依靠的是这个官方媒体了，包括我们的新华社、中国日报啊、这中央电视台等等。那么这个作为外宣机构呢，他们有本身患有中国官媒的一些天生的不足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啊，一直是以正面宣传为主。那么所谓正面宣传呢，就是说基本上是以报好啊，不去报道一些问题作为它的主要宣传的内容。那么这个和国际这个特别是西方媒体所做的这个报道节目是完全不太相同。你比如在西方媒体的话，他们报道中国的问题可能就像报道本国问题一样，主要去看问题啊，当然这种做法可能对报道中国的事情可能不够全面，但是中国的对外的这些媒体呢，他们所认为就是说，既然西方媒体主要报道中国的不好的东西，那么我们应该把中国正面的东西，也就是正能量的东西报给世界上的人，这样我们就能组合一个相对的比较全面的报道中国的模式。但是实际上这样做在国际上会被看成一种单方面的宣传，不会被这个熟悉新闻应该怎么去了解一个国家哈、报道一个国家这种西方或者是国际上通常所通行的新闻方式是与这个不一样的。
嗯哼，是。那么郝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在2016年的年底，除了这个 CGTN 的开播之外，在美国方面，美国的国会通过了一部反宣传法。那么很多分析认为，这主要就是针对来自中国还有俄罗斯的所谓的政治宣传。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待美国国会通过的这部法案？那么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法案本身在美国通过有点过激了。其实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其实对外宣传在美国也长期是一个政策了，包括你们美国之音啊等等都是和自由亚洲电台等等啊。而且在这个几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国际通信署以加强美国对外宣传。其实这个国际之间的互相介绍自己的国家、介绍自己的立场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从对外宣传的影响力来讲的话，应该说美国的宣传要远远超过中国的宣传，包括不光是这些官方的媒体，像美国之音之类，还包括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些好莱坞的这些影片啊，整个文化的宣传，各方面来讲，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政客实际上有点过于紧张，把这个事情夸大其词了。以今日俄罗斯或者是中央电视台等等这些的影响，对美国人的这个作为政治宣传来讲，其实影响力非常之小的。我觉得这是有些政客过于过敏了。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郝晓明教授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我们看到了除了加强大外宣，实际上呢，中国政府在近日来也在积极的要推动国际的舆论，这就是继去年十月份推出的反腐片《永远在路上》之后呢，中共的中纪委和央视从今天开始又推出了一部反腐片《打铁还需自身硬》。那么根据有关的介绍，这部片子主要反映的是十多位中纪委监察干部违纪违法，还有他们所谓的思想蜕变的过程。如何来解读又一部反腐片的出现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为您进行分析。胡平先生，新年好。
新年好，大家好。
是，胡平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这部专题片啊，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习近平的一句话。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从今天开始连播三天的三集节目的名称现在都敲定了，分别是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还有严防灯下黑，以及以担当来诠释忠诚。先跟我们谈谈，当您看到这部片名还有这三集节目的名称啊，您认为它反映了什么？如何来解读它？它的内容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想这部电视纪录片以给习近平引用的这句谚语“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它的片名，当然一来是突出习近平的这个领导地位，二来呢也是当局的自我美化，意思是这个中共当局自身是清廉的，是过硬的啊。另外呢，还有这部片子它主要讲的是中共纪检监察部门自己的故事啊。它强调的就是这个纪检和监察部门他们的职责，那就是反腐败啊。他们是属于打铁的，但是呢，他们不光反别人的腐败，他们也注重自身的这个建设，这个所谓清理门户，这个防止的这个灯下黑，那么都是指的这一层意思。当然更主要的是呢，由于这个中纪委在整个反腐败运动中扮演了非常吃重的角色，也引起各方面的很多的非议。我想他这部片子主要强调这个谈这个纪检机构本身的事情呢，恐怕多少也要为这个做一些表白的意味在里头。
是，那么胡平先生，也有人说中纪委为什么要接连的推出反腐片，是不是显示他们对上一部片子《永远在路上》觉得成效还不够满意，所以接连的来推出这样的一些纪录片呢？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他也是为了强化这个反腐的这个效果，这个进一步起到那种震慑的所谓震慑的作用。再说呢，就像网民所说的嘛，这个有图像里头才有这个有图有真相。那么因为大家还记得，就是反腐这次大规模的反腐实际上是从薄熙来落马开始的。那当时在2013年在审薄熙来的时候，那法院还用微博把庭审的这个笔录公开对外这个直播，也就是从里头你要看到那个被告方面呢，包括被告本人，包括他律师啊，都有相当的机会这个做答辩。可这么一做呢，当然形式上就比较公平，可是呢，当然这个薄熙来本人这个当庭翻供还咆哮公堂，吓得中共当局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但这么一来呢，你更会增加外界的疑虑，就认为你这个反腐呢就是完全是黑箱作业，那你其中免不了什么苦大成招的一些种种故事，那么他就需要通过一些这个当时现身说法啊。那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异议人士啊、维权律师啊，所谓在电视认罪，他这个有和同样的效果，用这种方式的来这个，因为他不可能把这个整个审判的过程，这个整个这个打反腐这个过程，就是公开的让老百姓让它透明化。那同时呢，他要试图使这个事情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所以他就采取了这种电视片的方式，让有关当事人呢直接出镜，就能增强他的一些一定的说服力。至于他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当然我觉得那个很可怀疑。
是，胡先生，我们最后30秒时间，时间点上，我们知道今年中共要召开了19大，所以各界也在关注。那么您认为在今年推出这样的一部反腐片，是不是显示习近平、王岐山仍然会继续的来高压反腐？2017年我们会不会继续看到有大老虎入笼呢？
我想当然会继续高压反腐这种态势。如果说这个大老虎是指的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的，包括退休常委，那么我想在习近平中恐怕不会有什么大老虎。尽管人所共知，恰恰是在这个级别中间啊，大老虎是最多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回来，中国的央行在上个星期发布了新公告，要加强管控民众取现以及境外汇款。中国的资金管制时代是不是已经来临了呢？那么民众又应该如何做好因应的准备？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上个星期五呢，中国央行赶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工作天，发布了有关外汇管理的一个新公告。根据这一份《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未来大额的现金交易报告标准由20万元人民币调到50000元人民币，而汇往国外的资金上限则为10000美元。那么新规定还禁止了从银行取出外汇现金，并且提出金融机构在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可以对任何不限额度的可疑交易来提交报告。资金管制的时代是不是已经来临了呢？中国当局对于外汇管理越来越严，这背后原因何在？限制资金的自由流动，这是否显示中国的金融管理在走回头路呢？新规定对于您，对于民众，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第一位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欢迎您，钟博士。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欢迎您。
哎，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想先请教我们的钟博士啊，这个中国央行在上个星期五的这个新公告，其实引起了市场很大的一个反应，甚至有人说引起了一些恐慌。那么很多的媒体都把它归结为这个中国是要开始严打，要来严控这个资金，特别是这个外汇这个资金的这个流通性。您的看法，您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份新的管理办法呢？
应该说，严格来讲，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讲呢，这是一个通报要求，就是商业银行或者其他信用机构必须向人民银行报告，但他没有在文字上限制你的行为。 但实际上肯定是就是让很多民众想兑换美元的这个积极性降低，这是一个实质上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控制资金的一个手段，这资金流动的一个手段。而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一两年以来面对很大的这个资金外流的压力，而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捍卫这个人民币汇率呢，又消耗了很多的这个外汇储备，所以现在中国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一个就是汇率很可能马上要突破7，要跌破7，然后这个外汇储备又很可能很快会跌破3万亿。所以这样的一个局面底下呢，就是直接控制资本，直接对资本流通做出控制，那是最直接的，或者说最顺应他们以前一直以来的这个计划经济的这样一个逻辑。
那所以您觉得这个新的管理办法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效吗？
这个其实很有疑问的，因为它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规定是7月1号开始实施。
对，今年的7月1号才
要开始。对，但是提前半年就告诉大家了。那这个意味，那是不是说前半年大家赶紧把这个美元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所以这可能反而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所以我们必须很密切的注视这个一月份就居民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的这个速度，来看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受到控制。而这里背后有一个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经济原理，就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意识到政策背后是含有信息的。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这个新规定里面把20万调到5万，不是这个不止这样一个基本的信息，而是说政策背后是有可能隐含着当局或者政策制定者背后的那个想法，或者他们的企图或者他们的意图。所以作为中国民众的来讲，他们会怎么想呢？就是现在似乎出台这样的新规定，是不是中国政府害怕了？那政府害怕，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害怕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快这样兑换这个美元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政策错误来的。如果大家把美国的央行就是美联储的行为跟中国央行的行为相比，这其实这个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美联储如果大家看，即使美联储讨论每次是不是加息，即使他们的结果是不加息，那美联储的主席耶伦出来在这个见记者的时候，他也要花很多的时间解释我们这个政策背后是什么意图，我们怎么看待美国经济，我们怎么看待通货膨胀，然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失业率的变化。那中国央行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跟市场的沟通，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这一次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在反映啊，这个政府中国央行自己对自己人民币都没有信心了，所以也导致很多的民众有一些恐慌的情绪。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我知道您在过去几年来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您也曾经提出呼吁这个中国的民众或者您的这个推友们啊，大家如果有机会有能力要来变现买美元，那么这几年来您的了解到底在中国的民众圈里面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您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今天中国央行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新公告，是不是印证了您过去以来的一些担忧呢？
我想首先就是一个中国的宏观的经济面的问题。当中国措施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那个结构性改变了这个机会之后，其实我们都看得到中国经济肯定会出大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问题。然后我们也看到2009年开始，中国政府实在印了太多的钞票，这个钞票多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也就是所谓经济学者提的强力的问题。中国现在的 M2 总值高达150万亿，那你也要有多少美元才够它更换呢？那按照现在的汇率至少20多万美元的外汇储备，那这个增长率比国际的增长率高出一倍，也就是包括比美国也高了一倍。2009年高达27.5%还是7.6%，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并且明年设定的目标还是12%。所以就是你政府印钱印多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当然是恐慌。那对于普通老百姓，他有什么好办法？当然是，争取让自己的货币保值，让自己的那个财产保值。那在中国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当然买美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我在过去几年来也是看到了这种危机，也不断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换美元，并且还不能存在银行里头，一定要提现放在家里或者汇出境外账户，这样的钱才自己的。我想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减少，政府的这种最新出台的措施，重的这种恐慌，其实两者是合拍的。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说解体恐惧的自我验证，这里也是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一个自我验证。民众恐慌了，民众害怕了，政府的政策和前景让民众没有信心了，民众会采取 自救的办法，那政府看到这个他也会去封堵，我想这是最大的原因所在。
是温先生，我们提到了政府的封堵啊，其实刚刚在您介绍的时候，我们导播放了一段这个图片，这是什么呢？这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在中国的几家商业银行公布，就是个人在购汇的这个所谓的申请表有一些新的规定。您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新的规定当中，好像有几项不得这样的一个要求，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想这次当局出台了一个居民购汇的一个新的申请表，但与过往相比，尽管5万额度并没有降低，但是这个购汇流程可以说比以前要远远复杂。那这个购汇流程的复杂方面，它还包括了一些禁制性的规定，包括不能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返还红利类保险这些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堵掉了居民的个人的这种境外投资的行为。这当然也是为了防止资本的进一步外流。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申请表本身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不仅它有很多个大项，它下面每个大项里面还有一个很详细的子项。但据现在的网友反馈回来信息看，就是说，他们在网上购汇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申请表目前看来还只是一个类似于备案的性质，也就是当他购汇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后台的审核的程序或者人工的审核程序。但是我们现在不确定，就是当你数额比较大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审核的情况出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规定还是有一个核对的程序，也就是说，当你申报的这个购汇的目的跟最后的实际的用途不符的时候，当局是设定了一些罚则，包括5万人民币以下30%的这种罚则。我想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对民众来说是有一定的恐慌的作用。但当然就是说，有这些政策的出台，必然民间就会有应对的措施。据我所知，像广东的民间现在对人民币对港币的这个有些已经到了1:1，甚至出现了倒挂的情况。我想对于民间这种只要有需求，民间就一定会有黑市出现。
好，那么我继续回到我们的中博士。中博士，有关于这个个人购汇的一些申请啊，这个您也注意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但我们注意到今天中国的这个国家外汇局特别澄清说，这些要求它不是新的，他说这是从来就没有开放过的。这个中国民众个人购汇呢，本来就不能用于在海外买房啊，或者海外买证券投资，像这样的一种说法，您的看法是如何？您对于这个在中国的民众他们购汇面临这样的一种申请表上的要求，您的看法是如何？这样的要求，这个可以说合理吗？
合不合理呢？这个是很难说，因为中国的法律其实一直以前中国是控制这个资本外流的，因为中国的资本在中国和境外就是流通，本来是不自由的。但是中国在过去这十几年以来已经发生很大的就是改革开放，金融领域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已经越来越难控制，就是居民把钱转移到海外。那面对这样的规则，我觉得这个辩护呢，就是很难说得通，是因为其实如果说之前中国居民是不可以把兑换的美元用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会看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房地产被中国的对吧？被中国居民炒得那么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没有疑问的。
所以其实早就行之有年了，但是政府却说这根本就是从来没有开放的，所以这显得非常的荒谬，是吗？
而且另外一点是，他说我们实际上是只是要你问卷调查，问一下你拿钱去干什么。但是其实这个政府收集信息本身就已经隐含着对居民行为的一个隐含的一个控制。比方说，如果政府告诉你的衣食住行都要被政府把录像拍下来，那你说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那绝对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尽管政府跟你说，其实你可以不受干扰，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只是把你拍下来，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造成很大的一个恐慌。
没错。那么钟博士，您觉得相关的这些规定，从中国央行到我们看到商业银行对于个人购汇的一些申请的这种所谓的新的六步，您觉得这些相关的规定可能会对中国的哪些群体、哪些民众群体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这个有几项不许呢，就是不许拿到境外投资，所以但他仍然允许的是旅游、留学或者是购买一些非投资性的商品或者非投资性的这个保险，所以受影响的肯定是就希望把钱拿到美国去投资的中国居民。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举措。所以会不会造成恐慌呢？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它这个新规定是七月份开始的，那前半年大家可能就会争夺着去把这个人民币换成美元，所以我们要密切留意就新年的这前一两个月的这个形势的变化。
嗯哼，
因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陷入这样的一个政策上的错误，就是他们就像刚才讲的，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政府自己的行为是。本身不管你的政策内容是什么，你都在向市场传递这些信息，然后如果你不透明不解释的话呢，大家就会开始不断的猜测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下一步会做什么。
是，那么对于企业呢，很多人说当然对于民众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对于企业特别是比如说到中国去投资的这些企业，他可能必须要移转一些他的资金到他在其他世界的这个市场上面去，或者甚至中国这些商人或中国公司他在其他的这个世界地区有一些分公司，那他要如何来移转资金？如果未来的境外汇款面临这么多的一个困难的话，这会不会对企业界也带来一些影响呢？
这是绝对会的。已经有一些商会开始抱怨，就是就是外资在中国经营，然后没有办法把钱重新转移到海外去。但我觉得这本身反映了中国投资环境在恶化。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比于整个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来讲，这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大家看，就是上个月我们中国新开通的这个深港通，就是把深圳股市跟香港股市连通，然后允许外资来购买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这个中国股票，但其实市场的反应是非常冷淡的。比起两年前的沪港通，就是把上海股市跟香港股市连通起来，当时还是很热门的。那深圳两年过去以后，深港通就已经非常的冷淡了。而这里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深圳上市的公司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主，在上海上市的公司呢就是国有企业为主。
嗯，
所以反映的是外资对整个民营企业私有经济整个经营的环境是有很大的担忧。这里有很多的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就是中国想要做但是一直没有做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停滞不前，然后重重的政府监管，然后各项就是税收很高，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税收非常高。这些环境如果不做出根本的改变的话，我想这个外资就是来华投资会越来越大的困难。
嗯，所以其实它已经传达出了不少的警讯了。那么再加上这些新的政策，确实让人很担忧。那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一些想法与看法，或者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向我们的两位嘉宾来提出，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呢，是来自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嗯，主持人好，嘉宾好。资本外流是中国经济一直存在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这几年变得严峻起来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下滑，而中国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衰退，主要的表现就是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光环开始褪色。自从房地产被列为支柱产业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就开始衰退。中国的制造业是远远没有完成产业升级的，仍然是中低端的制造业。现在实体经济不赚钱，大量制造业企业撤离中国大陆，就变成了资本净流出。第二点就是反腐运动，反腐运动一是加剧经济萧条，二是加快了贪官转移财产的脚步，而转移财产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的，这些贪官随时在准备出逃，而贪官们转移出中国的财产金额往往是惊人的，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外汇管制管得了普通老百姓，就管不住中国的贪官们。嗯，好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福建的陈先生。是，那么钟博士，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他提到了对于所谓的资本外流的现象，其实很多民众也都关注到了。跟我们分析，到底中国的资本外流问题有多严重，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中国政府真的有能力能够来遏制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如果我们要讲数字的话呢，就是其实真正有多少资本从中国流到了海外，这是很难弄得清楚的，很难确切下来的。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资本外流的额度呢，大致可以认为是跟这个外汇储备下降的额度是几乎是相当的。那现在外汇储备由之前的这个接近超过4万亿，到现在已经接近3万亿了。那也就是这只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还能撑多久呢？而三万亿里边更有趣的现象是，三万亿里面其中有一万亿是中国企业欠下了外债，是这他们本身就应该还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弹药库，如果把它称为弹药库的话，那他们只剩下两万亿，那两万亿可能顶多也就能够挺一两年。而面对就是2017年，其实形势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更加非常严峻的。这里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美联储已经说了，明年可能会加三次息，
是
这是一个，那导致美元资产会更加受追捧。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因素，但而且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就是美国共和党新政府将会在2017年推行这个税收改革。这个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而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项目呢，就是要把美国进口商品增加20%的关税，然后出口商品不加税。那背后的经济学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市场的作用会导致美元可能会升值，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美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货币，美元可能会相对升值2%，最多可以上升25%。
25%啊？
对，20%的关税就会导致25%的美元升值，最多。当然，实际上可能不一定很多，但是我们回想过去的一年，人民币也只是贬值了6.7%啊。那如果即使25%再打什么样的折扣，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政府是不是继续把人民币贬值，还是继续消耗这个剩下不多的这个外汇储备来挺？这个是一个非常2017年将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年份。
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中国的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在这个2016年的年底，他其实两次的来现身来发表讲话，特别强调了对这个外汇储备的这个保值还有这个增值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啊，您是不是也赞同刚刚这个钟博士所说的2017年中国的这个经济还有金融市场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么在所谓的保这个外储还是保汇率的这场战争当中，您觉得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作为？我们看到的中国央行还有这些商业银行的这些新的规定，是不是只是一个前奏而已？
我想刚才钟博士提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急促，其实可能他还少算了一大部分，就是中国国家的领导人往外这种铺张的浪费，包括一带一路这种低效的投入，这些沉淀下来的资本可能也是高达上万亿美元。所以现在央行的手里头的美元寸头有多少，这真是个谜，说不定已经见底了也说不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后面的是会更加的恶劣。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中国外汇储备每个月超过500亿的美元在减少。那刚才钟博士也提到，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税收政策，特别是出口进口的这些那个税率调整的话，中国美国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16%，而中国的主要的贸易顺差就是来自于美国。那如果这一大块没有的话，那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垫底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在这一点上，为什么周小川会提出来要在保外汇储备还是保那个汇率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且他两次发言其实是倾向于保外汇储备。另外一个，其实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也是在这两天说，自由汇率机制下，中国可以更好地应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所以如果把周小川和祝宝良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的一些发言汇总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判断出来决策层可能是一个趋势。首先就是叫关门打狗，让你国内的这些个人还有企业这些能逃出去，然后通过快速的一次性贬值的情况下让保住这个外汇储备，这可能减少中国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危机出现的可能。我想这点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是，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呢，他提到了最近中国央行颁布新令来收紧现金交易还有境外汇款的监管，他想要请教两位嘉宾的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造成境内的货币通胀，以及是否会被认为是在与民争利，有损了政府的公信力呢？我想先请钟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里引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就是我觉得更有可能的结果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面对的是资金外流的压力。如果大家想，如果中国居民是把人民币直接弄到海外，然后在离岸的金融市场换成美元，比方说是这样的形式，对不对？那就会导致国内的这个通货紧缩。 所以其实最近几个月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迹象，就是央行不断的需要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否则的话中国居民是不够现金的。而且这个新年又快过来了，对，新年又快到了，然后中国新年大家都要封红包，然后这个流动性会进一步的降低。
没错，
对，
是。那么温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短期来讲当然会通缩和通胀并存的情况，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原材料涨价其实是非常明显，包括像白色家电最近提价都高达10%-20%的幅度，这些也会很快传导到其他的领域。这另外一个就是说，当如果大家都预期人民币可能会这种还继续贬值，或者说采取这种一次性急剧贬值的这种方式的话，大家可能也会预判到以后凡是跟进口出口有关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有大价格可能会很大的提高。那这一点就是说会带来这种就是说一些领域的产品通缩，另外一些领域的产品就是急剧通胀，日常消费品急剧啊，我想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是，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是署名叫 Lloyd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呢，很奇葩的是共产党不想办法来管制王健林这样的权贵去国外买楼，却想方设法管制老百姓换汇，明明权贵们手里的资本更多，对外汇储备的威胁最大，但是为什么偏偏要来限制老百姓换汇呢？钟博士刚刚看到这个的时候您也发出了会心的一笑，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民众会觉得差别待遇，而且是真的是在与民争利，您的看法？
哦，我微笑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里揭示的就是什么是监管的本质。其实我理解，就是在国内群众有一个现在最近年来有一个仇富的这样一个心态，或者说觉得为什么权贵就会有特殊的待遇。但其实作为监管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政府推出一个新的规定，约束所有的居民兑换外汇的额度，这是一个非常一视同仁的做法来的。你可以抱怨这政策不好，但是这是一个一视同仁的办法的规定。但是如果为什么说权贵他可能有其他的资源去躲避一些政府政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我们需要注意，就是每当讨论中国的监管或者是经济政策制定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监管的本质是什么？监管的本质其实是用通过行政来代替法律。这是一个，这本身没有什么错误的，就全世界都是这样，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欧盟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就监管来取代司法在制定这个社会规则上面的作用。那如果要代替法律，那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看什么是好的法律。法律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持续性，有一个可预期性。
是
什么？比方说杀人放火该当何罪，这是非常清楚的。那所以如果从监管的角度来讲，什么是好的监管呢？就是越像法律的监管那是越好的。如果你说监管是一个目标是某一些个人的某一些群体的话，那就不是好的监管。而作为中国政府推出这个现在这个最新出台的新办法，有一点是非常差的监管，是什么呢？就是可疑资金，因为他是说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要上报这个大额和可疑资金。
嗯哼，
大额资金是容易量化的，50,000元、20,000元、多少万元？什么是可疑资金呢？可疑是非常主观的。
他是说是基于合理怀疑的基础，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
什么是合理的怀疑基础？然后，而且这里还不是，当然不是居民认为可疑，甚至也不是金融机构认为可疑，因为对是中央银行就人民银行认为可疑。如果说人民银行认为可疑，而商业银行觉得不可疑的话，那谁说了算？也是人民银行说了算，因为他说解释权归人民银行。那这样的话，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主观性，这是一个非常差的监管。
嗯哼，是。那么温先生，您的看法呢？对于刚刚这位网友说的这个权贵们的资金不去管，却来管老百姓的，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那么您对于这整个这个所谓的监管办法，您的看法是如何？
这个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把王健林这些人做比较的话，他们需要转出外汇，他们当然不是用个人购汇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收这个50,000，他们肯定不会走这美元的额度，要不然他怎么凑得够那个100多亿在好莱坞的这些收购。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天还另外一个案例被披露出来，中国就是有一个铝业制造大王，他就通过把铝材出口到境外，然后找地方偷偷的存储起来，这种方式去转移财富，也就是说他转移出去的铝材是以1亿美金来计算，50亿美金好像，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额。其实对于这些大的企业家来讲，他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些 符合现在政策监管的方式，然后把资金转移出海外。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业务的需求，也是一个合法合理的办法。他们的手段当然，他们的官商的联系，他们的渠道当然会比普通民众的多。现在即便是在一视同仁的情况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是很可悲，就是包括今天在 Twitter 上还有人问我们，就是说那现在美元不让买了，那换到换的现汇在那个银行账户里头也不让提出来，那怎么办？急速贬值我有什么办法？我说几乎没有什么办法。那你现在像中国去年底还限制了黄金的进口，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太知道老百姓想保值的话会干什么，所以他们提早就把一些路子给封堵死了。那老百姓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只能眼看着自己的财富被进一步的这种印钞还有进一步的这种人民币汇率的下降所稀释。这一点上其实对于当局来讲也是他们可以说是见证就执政以来就政权成立以来的一路的盘算，就是怎么样让老百姓手里的钱不要太多，更有利于他的统治。所以在这点上我给很多民众的建议就叫储粮过冬。储粮过冬就是说还是尽量多的持有现金在手里。那还真有网友来问是不是要买粮食，但是买粮食实在保存不了太久。
嗯哼，好的，稍后我们也要请钟博士也来谈谈他的看法，可以给我们的中国民众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什么样的建议。不过我们再来接听几位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一并的做答复。这位是来自浙江的丁先生，您好，请说。
嘿，您好，我就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啊。中国金融机构的这种资金管理或者管控行为，对中国 A 股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是短期3个月或者6个月之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嗯哼，
谢谢。
好的，好，谢谢您。我想就先请钟博士来回答这位丁先生的这个问题。嗯哼，
这个可能当然就是预测股市是非常困难的。但在中国其实应该这么讲，过去2年呢其实有效的投资渠道在变得越来越少。然后之前去年大家在炒房，那现在房也已经开始重新限购了。然后如果资金又不能外流的话，那可能一个自然的渠道就是跑到这个 A 股里边。对，所以我觉得 A 股而且已经在过去的大半年，在2016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逐步的在回升。
嗯哼，那您觉得是一个适合的投资渠道吗？
如果大家输了钱不怪我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预测中国的 A 股，我觉得
可能会有一些
起码大跌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这个我想补充一下，
是温云超先生，您说。
对比一下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话，他们在过去也实行了这种资本的管制，限制这种资金的汇出，然后对汇率也做出管制。然后以委内瑞拉本身的货币计价的话，他们的股市在过去的一年是升值了增值100%多，就是1倍多，但是它的本国的货币贬值了5-6倍的样子。也就是说，即便是投中国股市的蓝筹股，你的账面的数字增加了，那也是人民币计价，这股市增值了。那对美元计价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想这个大家要掂量一下。包括中国现在的房市，有很多人不得已可能会把钱投到房市、楼市，还有就是这个股市来保值。但是大家，我想对于中国民众随时现在要掂量一下，针对美元计价的话是不是在增值。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呢也有一些中国网友，那么针对这个中国央行还有最近一些的新举措，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我们来看看几位中国网民他们的看法啊。他们有的人说，这个人民币还想成为世界货币，世界货币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能够自由的兑换，在持有人民币的最大国家却都不能自由的换外汇，那么对这些外国人来说还有谁敢持有人民币呢？那么另外也有网民说，以行政机关的名义来限制公民对物权，那么这样的一个使用这是违宪和违法的。还有的网友呢也提到，他说这实际上当局的做法就是要降低购汇额度，但是又不敢明说，因为怕大家恐慌来购汇，也不想乖乖的给你这50,000的额度，只能够用这样的办法来限制了。那么他想说的是，有人勤勤恳恳合法赚钱，想把人民币换成外币去国外消费也好，移民也罢，为什么不行呢？难道赚的人民币不算钱？自己国家对自己的货币这么没有信心吗？ 还有的民众呢，甚至预言说，在这样的折腾下去，很快的黑市外汇又要重出江湖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网民的反应哦，这个当然我想请教最后钟博士，刚刚我们也提到，是不是能给我们的中国的观众朋友提出一些新的建议，他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一些保护的措施，保障他们的这些资产。那么另外呢，这个刚刚也有这个网民提到说，这个外国人谁还敢持有人民币，那么中国政府一直希望能够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货币的这条道路，那么现在管控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流动，难道对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吗？
这个负面影响肯定是会有的，而且我同意刚才就是温先生讲的，就是中国居民能做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中国政府能做的倒是有的，就是目前的汇率制度下，这样的局面是持续不了多少时间，顶多可能再撑一两年，然后外汇储备就会没有了。但是中国政府可以严肃考虑的一个正确选项呢，是不是可以把人民币自由化，就是人民币汇率变成浮动汇率，这会一次性解决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你直接让市场供求来决定人民币价格，然后你也回避了川普新政府可能的指责，就是你在操控人民币的价格。所以而且甚至中国政府应该考虑是在共和党新的税收政策推出之前，就完全的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然后浮动汇率，然后中央银行从此所有的这个市场公开市场操作全部透明化，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这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现在一个很值得考虑的一个选项。否则的话，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的话，其实2017年会是非常非常严峻。
是，您刚刚提到说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但是不可否认，多年来也有很多的专家提出相同的建言，但是中国政府呢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再加上今年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要召开19大，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压力。您觉得整个2017年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下，在经济方面，中国当局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吗？
这个难度风险比较大，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搞砸了的话，那就是周小川作为中央银行行长的政治责任了。然后如果在9月份之前搞砸了，在19大之前搞砸了，那这个政治责任是非常大的。但是这是政治现实，但是我们不可以回避的一个经济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有在经济学上面大家都知道的，有三样东西是不可以并存的。哪三样呢？一个就是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一个是稳定的人民币汇率，第三就是有独立的财政政策。这现在中国是企图把三样都三者兼得，这是不可能的，这三者必须牺牲其中一样。所以我觉得独立的财政政策中国是很需要的，然后资本的跨境流通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现实，这是很难再逆转的，所以唯一只能牺牲的就是可能是人民币的浮动汇率制度。
是，那么我想请教温云超先生，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您的看法，您觉得在今年内中国政府还有可能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或者在经济方面它可能会不会走向一个越来越趋保守还有封闭和严管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刚才钟博士也提到中国面临一个19大召开的问题，我想在政治上保稳定是他们的必然的选择，也就是说他们经济方面也会维稳，但是他们应该知道经济规律是他们唯一不能干预的东西，也是不能维稳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就是说这种资本管制毫无疑问，特别是这种个人的资本管制肯定会越来越严格，并且就是类似的规定肯定出台的也会越来越多，但与此相对应就是民众由这些政策的出台产生的恐慌情绪也会越来越强烈，然后我们很快可以看到就是外汇价格的双轨，也就是中国的外汇黑市马上会出现，并且价格的差会越来越大，而只要中国离岸人民市场还会继续存在，并且人民币继续以现金的方式流出境外再兑换美元的话，中国其实在所有境内的这种管制都是白辛苦一场。
看来情势不容乐观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钟伟峰博士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探讨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新年献词，他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请您准时锁定VOA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